弟兄姐妹平安啊 ，Shalom 啊，我们今年我们看约书亚记啊，差不多已经到了最后两章就是20章、24章啊。今天呢，我会跟大家来分享23章啊，最后的24章是两个星期后啊。庄伯利牧师回来跟大家来讲解。我们先一同祷告。耶稣，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求你给我们有玛利亚的心智，我们在主的面前，在主的脚前，我们聆听你自己对我们的话，帮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我们一同得到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就是回顾前章。OK， 首先呢，我们要先复习一下有关约书亚记的约书亚记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先看约书亚记之。可以中间可以分开两大段第一段呢就是从第一章到十二章第二就讲那个战争，然后第二段就从13章到21章就讲有关分地的先给大家看一看如果还记得前面的十二章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的征战还有打仗的经历经过，有3场的战役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的看都还可以。就是中间就是所谓中部的战役，就包括那个给耶利哥还有爱城的战争嘛。然后他就向南边来打，就是从基变包括基变的战争。里面还有所谓的有5个的阿摩利王给他打败然后再向北部来战役，就打败那个沙索沙索今天还在个考古的很重要的地方那个野兵跟他的民军嘛个重点呢是讲到神怎样来吩咐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服这个迦南应许的美地，以色列人能够打仗得胜，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遵行耶和华的吩咐。我们都是一样，你要得胜吗？你要遵行神的话。这个的图就讲到他们怎么来分地，就是从13章到21章的他的分地的过程，约书亚大祭司以利亚撒也包括众支派的首领一同来领袖就是秋天嘛就去分约旦河西边的的地分地是从犹大族一个的族长首领加勒来开始的到最后对不起 到最后谁分呢？就是约书亚作为结束。严格来说所谓分地时代应该是停售产业 inherit 英文就比较清楚inheritance 所谓就是代表什么好像我们遗产一样遗产是不需要讨论的没有讨价还价的 不是做领袖的多分一点啊，或者啊好一点，没有了。抽签的方法就让神来做决定。所以箴言有一句话，就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就是这个意思。我大家留心这个的分地图啊，以色列是很重要的地方，它是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地方。如果、你要了解所谓以色列的地，用五个手指 OK， 你就知道了。中间就一个的、中央的、山谷 OK， 大裂谷，从一个的土耳其一直、到、非洲，好像有、一条大的裂痕，好像我们中间破上一样的 OK。 然后、它的、另外两边从地中海就为沿海的、平原的地方，然后慢慢上山、就中央的山脉、它的、中间的另外一边就是包括约旦河，约旦河的、东边就是今天的约旦、就也是一个山脉，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沙漠的地方，可以用五个手指你就明白了、我们发现在这个分地图里面，你会发现便雅悯支派是在迦南地的中央，南边是犹大支派，北面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跟马拿西都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嘛、本来呢这个的、流便、就是雅各的长子，但因为他、误会了父亲的、床，跟雅各的妻毗拉、同床，结果呢他长子的名分就给了约瑟、所以长子得上分、所以呢为什么马拿西跟以法莲各得一份、因为利未支派是没有、第一所分的。你发现便雅悯是夹在最强大的、两个支派，就是犹大的支派跟以法莲，他就受到特别的保护了、为什么呢、第一，便雅悯是约瑟的亲的弟弟、都是、雅各所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犹大是出君王嘛、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都是从犹大的支派出来的。当这个王国分裂的时候，便雅悯就联合这个犹大，就、所谓、这支派就、组成这个的南国犹大国、以尔法莲、就支派就跟其他的九国的支派、就组成北国以色列、很多圣经的重要的人物都是从这三个支派出来的、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 OK新约的保罗，保罗之前他叫扫罗的，他都是什么？他都是便雅悯支派的。保罗说一句话：“我是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啊？OK， 不要忘我，你知道吗？因为十二个的儿子，雅各十二个儿子，只有一个出生在迦南地的，就是便雅悯。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是便雅悯中的、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很骄傲的、这个便雅悯、这个族。还有、当然了，约书亚记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约书亚呢，他是以法莲支派的。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加拉 Caleb、加拉、是犹大支派的、所以、 而且呢如果你好好的了解的时候、啊、这三个支派也是最先得到最好的地方 OK、啊啊、不多讲了 OK、啊、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多了解、啊、以色列的地方、啊、我这里有两本、啊、我的老师陈锡珍老师、啊、所写的书、啊、叫、啊、基督、啊、插不透的丰富栅栏美地面面观OK、啊、非常好的，如果你有兴趣、啊、另外一本呢就是讲到、外约旦、啊、另外一边就是另外两个支派、啊、就是、那边的、地里面非常好的一些的介绍、啊、今天没有时间讲地理 OK、啊、我们还是回到、啊、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你会发现最后的三章啊、就是记载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最后的说话。约书亚记的二十二章就是约书亚对约旦河东两个支派的人来说话的，而二十三、二十四章两章是连在一起的，都是约书亚对以色列人众人最后的说话啊。最后的吩咐，所以非常的重要。你会发现啊，三章重复了用了一个动词来开始，就是约书亚叫了 ，OK， 约书亚叫了啊 ，OK， 你可以说约书亚叫了啊，这是这个三章的同一个记号。二十二章第一节他说。约书亚叫了流便、加的、马拉士半个支派来，就是约旦河东、啊、两个半支派。然后二十三章刚才我们读了、啊、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一些众人的长老、啊、族长、审判官、官长、啊、都叫了来、啊、然后、啊、二十四章第一节，约书亚将一些众支派聚集在细剑、啊、细剑就是以色列最中间的地方、啊、叫了以色列长老、啊、主长、啊、审判官官长来、啊、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他斩完这三段的、啊约书亚对以色列的最后的、啊、说话。约书亚记最后的一小段就很有意思啊，他就是记载三个的坟墓来结束的，就是二十四章里面二十九到三十三节、啊、第一个坟墓当然就是约书亚，三十节他说以色列人将他就约书亚葬在他地业的井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啊，在加持山的北面、啊 okay、另外第二个坟墓是约瑟的，三十二节、啊、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啊、葬埋在示剑，很重要啊 OK， 就是在雅各从前用一百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的地 OK。约瑟这个坟墓、啊、就将约书亚记跟创世记跟、啊、出埃及记就将它连起来。创世记的第五十章最后是记载约瑟因为相信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神必定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向迦南地去，所以他死之前呢就吩咐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啊、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啊、从这里搬上来。所以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九节、啊、就记载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啊、因为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年年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啊，第三个坟墓啊，就是大祭司以利亚撒啊，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压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利哈以法莲上帝所得的小山上。所以约书亚记是用三个人物，他们已经是成为古人了，然后用三个坟墓来结束的，这上非常有意思。今天没有机会还好地来讲这一方面啊，我们还是回到那个约书亚记啊，这个二十三章，因为是约书亚他人生啊最后一个阶段，他要向以色列的百姓说话，他讲什么呢？就记在二十三、二十四章里面啊。我们先看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啊，二十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啊，安静的意思就是享受太平嘛。OK， 不与四围的仇敌来征战，已经多疑了。啊，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啊，都叫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老迈了。”啊，约书亚年纪老迈这一句的话，其实啊，最早的就记在十三章的第一节，还记得吗 ？OK， 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然后啊，十三章之后，约书亚年纪老迈之后，就开始讲分地啊。首先提到就摩西在约旦河啊的东边已经分给两个啊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跟马拿四半个支派。然后从十四章就开始讲约旦河西啊，约书亚分地给九个半支派。十四章到十七章就先讲分地给两个半支派啊，不是前面的两个人半支派，就是讲是犹大啊跟以法莲和马拿是半个支派。十四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犹大的首领加拉向约书亚要基利亚巴啊那块的地，基利亚巴就是示巴伦，示巴伦我告诉大家是迦南中的迦南 ，OK 啊，就是中央的山上 ，OK， 今天不是一些人住啊，今天是巴勒斯坦人住的 ，OK 啊，好，因为这个地是神应许给迦南的。他对约书亚说还记得吗？他说我年纪我已经八十五岁了啊，我还是残障啊，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战争啊，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八十五岁啊。OK， 前面加拉说我四十岁的时候，摩西就差遣我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现在他八十五岁了啊，就是入迦南的第五年啊，所以迦南去见那个约书亚的这件事啊，不可能是发生在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因为约书亚是一百一十岁啊才死的啊，只不过是因为啊讨论有关分地的阶段，讲到犹大分地。先提到就是迦南这件事，之后在十五章再一次啊，还有约四世纪一开始也提到啊迦南得地这件事，所以约书亚年纪老迈这一句的话的意思，只不过告诉我们知道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啊，一种的讲法啊。然后从二十三章的第二节到十六节啊，就是记载约书亚啊说话的内容啊。虽然呢啊，这里说是约书亚 对长老、对首领、对这些、审判官官长来说话，其实呢，这话的对象、不单是首领 ，OK， 他们只不过是以色列人的代表。所以到了24章的第一节，他说：“约书亚就是教训以色列人 ，OK， 他就啊。”总支派在事件就叫了长老、主长、审判官和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然后第二节啊，24章的第二节，约书亚对众民说：“啊，当约书亚斩完之后，16节啊，24章的就百姓回答说，然后19章又再说约书亚啊对百姓说，21节又是啊。”百姓回答说，22节就约书亚对百姓说，就是来来去去的，看了吗？所以所谓的哪里的领袖，只是百姓的以色列人的代表的关系，他们代表以色列人。事实上约书亚实在是对以色列众人来说话的那么为什么又要分23、24章呢？是不是约书亚说话的内容有点不同？答案就是大家好好的来听我今天所讲的，然后到詹牧师讲24章，你再听，再比较一下有没有不同的地方。OK 约书亚在23章讲的说话，实际上一气呵成，一气呵成 ，OK 他对的对象好像官长首领，他讲什么？是个重点。这些经文我就不打出来了。我盼望弟兄姐妹，你可以的，你有你的圣经，你就留心来看看你的圣经 ，OK 一个重点，他要提醒以色列人要将荣耀归给神。Okay? 从第二到第五节，第二节他说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主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叫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老迈了，约书亚年老了。”OK， 他就教训以色列人的长老、主长、审判官、官长，将他心底里面的最重要的话来告诉他们，我们叫临别赠言嘛OK， 事实上都是对整个的一些人来说的。很多很出色的人物，当他们要年老了 OK 如果他们有临别赠言的时候，都会向曾经跟随过他的人所说讲他的什么丰功伟绩OK 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约书亚的临别赠言呢，不是这样的。一开始他就将荣耀归给耶和华神，他说是神带领百姓打仗，不是他们自己也不是约书亚，是神为以色列人来征战的所以当约书亚回顾神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第三节他说耶和华向迦南各国民族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什么亲眼看见了。刚才你不是唱我们唱这首诗歌吗？亲眼看见。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亲眼看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这就是关键战争是耶和华，正战是耶和华神给你来打的 OK 他说你们亲眼看见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为你们正战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你们亲眼看见，你们亲眼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为你们征战这种的开场白正是 可圈可点啊，啊，投地有声啊 ，OK 啊，所以约书亚提醒百姓的领袖，他们经过耶和华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啊赐福、神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啊，你有没有都经过神的帮助、神的恩典啊、神的赐福？然后啊，约书亚就描述以色列人他们前面的挑战，第四、第五节，他说：“我所剪除和剩下的果果啊，从约旦河起到啊伊洛之处的大海啊，我已经拈阄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啊，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大家留心，约书亚说从约旦河起到伊洛之处的大海，当然这个大海就是地中海了啊，就是直到约旦河西的迦南地。不过要我们要注意的，约旦河西也好，约旦河东也好，都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还有不要忘记啊，啊，约旦河东的有两个半支派，他也有三个的头城嘛，还记得吗 ？OK 啊，约旦河西同样有三个的头城一样啊，但对约书亚来说，他所带领的以色列的啊打的仗是在约旦河西的啊这个战争，约旦河的东的战争啊就是。跟这个阿摩利王两个王所打的战争是谁带的？就是摩西生前来带领的。所以呢，约书亚没有将这个功劳呢，好像归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从就看到约书亚记的从十三章开始分地开始到二十三章，实际上约书亚就回顾整个的经过。OK， 他从八十岁走过约旦河入迦南，到他110岁离开世界的时候，约书亚的回顾这一段的日子 ，OK， 他是如何得胜，他如何来分地还有他没有赶走所有的迦南人的事实 ，OK。从地理行政呢，我们都约书亚记讲得很清楚的。还有呢，约书亚要承认他分地只有九个半支派，而且呢，他分的地还没曾完全将迦南各族的人赶出。OK， 这个事实我们常常忘记的OK， 我们以为约书亚记就讲以色列人怎么大获全胜OK， 如果是讲为什么世纪记载有很多的迦南人没有赶出去这两幅的图画好像自相矛盾嘛 OK， 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读世纪记，我们主要学有世纪记这些弟兄姐妹应该知道事实上没有说每一个支派都没有赶出的迦南人 OK， 他是世纪所引用的就是约书亚记的经文 OK， 一方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全军，他已经打败了迦南的主要的军队，而且呢，他也将约旦河西到地中海的迦南地用抽签的方法给了九个半支派但是每一个支派的前面仍然需要依靠耶和华神把迦南人赶出去的他们才可以完全的来承受神所应许的地业。另外一方面，在新约保罗在以弗所书不是告诉我们吗神在基督里也一样给了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 什么的啊地啊，什么的福气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神给我们今天的基业，如果你好的读希腊文呢，都是 inheritance， 又是同一个字，就是在旧约的啊以色列人得的地业 inheritance 一样 ，OK， 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呢真的需要依靠圣灵啊，你才可以完全得到啊这些属灵的福气。所以保罗又在提醒我们了，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We are His workmanship 啊，就是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有叫我们行善啊，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哎，很重要啊。好，第二，那么快啊 ？OK， 对不起 ，OK 啊，第二个重点 ，OK 啊，对不起，我已经啊。”所以大家好好留心啊。第二个重点呢，就有关从第六节到第十节，重点就是完全顺服神的话 ，OK 啊，不要跟敌人来妥协。第六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法律法上述的一切的话，不可偏离左右。你们要大大壮胆了 ，OK。意思就是什么？你们要十分的坚强啊！以色列人要壮胆、坚强，才可以遵守神的话。如果你心虚啊、胆小啊，你不能遵守神的话的。以色列人要遵行摩西律法上说的一切的话。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遵循啊，顺服我们喜欢听的话，不合理心意的就不顺服咯，不遵循咯，这个不是谨守遵循。所以喜欢听就听啊，不喜欢的就不听啊，给啊，遵循神一切的话，你才可以不偏离左右。你知道吗？撒旦就最喜欢啊，将我们推到极端了。一方面可能推到我们好像啊律法主义，好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另外一方面可能将帮我们推到啊所谓的啊放映的主义。OK， 你喜欢怎么做怎么就做什么。第七、第八节，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啊，不可指着他起誓，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都今日所行的，遵靠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约书亚就提醒以色列人，你要专心倚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不要与剩下的这些迦南人来往啊！啊，他们假神的名啊，你连提都不可以提啊！啊，你不可以指着他们来起誓啊！不可以侍奉啊啊敬拜这些假神啊啊 ，OK， 所以以色列一定要坚守依靠耶和华神啊。当然了，你说哎呀，今天的假神啊，可能是什么这些的啊异端啊邪教啦 啊，我们基督徒呢不一定要需要成为啊所谓异教邪教的啊专家，但我们一定要成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专家啊，弟兄跟随主56年啊，到今天我还是学习啊 ，OK， 我还是啊很远了、啊，离开很远了、啊，所以大家要努力啊啊 ，OK， 所以我们真的对神的话好好的来啊学习神的话啊，好好的祷告 ，OK 啊，你才可以坚强的依靠。所以帮助我们怎么来依靠主。你礼拜天只有礼拜天来教会，就不参加一些的小组团契，没办法的 ，OK， 帮不了你啊 ，OK 啊。其实当时迦南人的文化是相当高尚文明的啊。他们的社会、啊、是个非常的富庶的一个社会， 好像今天我们中国人来到北美洲嘛，啊 ，OK， 这个西方的社会啊，看见他们啊很富庶啊，这个国家对吗？他们的制度啊，啊，他们的民生啊，他们的生活啊，啊，水准都很高啊。这个就跟以色列人最初从旷野进入迦南啊的情况都是一样的 ，OK， 啊，跟我们没有分别的。但是约书亚提醒他们，啊，这些文明不是你们应该去羡慕的，啊，所谓应该去，我们说融入这个主流社会嘛，啊，跟他们一起，啊，敬拜侍奉他们的神，啊，当然了，如果讲巴利，啊，这些神，啊，当然我们不会拜偶像啊，对吗？但是如果讲马门又怎么样呢？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是又侍奉神又侍奉金钱，那么那个挑战就非常的埋身咯，啊，你就明白咯 OK，啊，以色列人，啊，当日所面对的其实与我们，啊，今天所要面对的没有很大的分别。我们继续看第九、第十节，他说：“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叫他所应许的为你们来征战。所以在这里，约书亚提醒他们：如果啊，你们要将又大又强的这些国民要赶出去。”如果你们要一个人来追赶，啊，千人，如果你们要耶和华你们的神叫他所应许的为你们来征战，那么你们就要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话，不可以偏离左右，要分别出来，不可以你们中间的，啊，剩下这些国民来参加，啊，都是使徒约翰所说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三点，要什么？爱耶和华你们的神。OK，啊，所以约书亚提醒他们，你们要分外谨慎。OK， 啊，十一节，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们的神。OK， 这个当然是摩西，啊，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的吩咐。约书亚只不过是重复，啊，摩西的，啊，训诲，啊 ，OK， 摩西在律法上所说的一切的话，啊，所以约书亚说你们要分外谨慎呢，啊。如果你们能离开耶和华你们的神呢，如果你们去跟从这些迦南人的人民，啊，那么耶和华你们的神就不会再把你们他们赶出去的，啊，他们就会成为你们的网络，啊，成为你的信证，啊 OK， 啊，成为，啊，你，啊，这个背上的，啊，这些鞭，啊，眼中的，啊，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地上灭亡。当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啊，道，他们就看见耶和华神借着他们怎么来施行大事。如果他们继续来遵行，他们就继续看见耶和华神怎么来为他们来征战成就大事。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就劝勉以色列人要怎么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新约犹大书怎么说呢？他说你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 OK， 我们很容易，啊，被外面这个世界，啊啊，里面我们里面的老我，啊，我们的肉体啊，将我们对神的爱放弃的。所以真的我们要谨慎，我们需要努力的， 我们需要殷勤的 OK 还记得吗、啊、箴言里面其中一个的柱子就是殷勤的 OK 参加过我的主学你都还记得要努力的你要做一个轻松的基督徒呢坦白说 forget it、啊、你不要、啊、以为、啊、做一个基督徒容易啊很不容易的要殷勤的要努力的 OK、啊、还记得吗我们的主耶稣他说、啊、他引用生命记事上他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啊、尽我们的一切尽圣、啊、来爱主你的神耶稣还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啊，还记得吗要彼此相爱嘛我问大家为什么爱是一个命令、啊、你爱人要你要爱人、啊、这个人吗可以这样命令吗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性只有爱自己的我很难我们很难爱神我们很难来爱人的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尽意要什么意思、啊、用你的 will、okay? 用你的意志、okay? 啊、去爱神爱人不但要全、啊、要尽心、啊、尽心你的 mind、啊、尽力、啊、努力也要、啊、尽意、okay? 就是意志的意思、啊 okay? 啊、去爱很多时候我们都用感情来去爱的圣经的阿加比的爱神的爱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可以用意志你就才可以爱你的仇敌啊，对吗、啊 okay? 不是他可爱就爱不可爱的当然不爱啦结果不是、啊、这个尽心尽意尽力尽意来爱神的、啊、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啊、你要不要跟迦南人来、啊、分别、啊、如果你不跟他们来分别出来你跟他们打交道、啊啊、甚至来、啊、通婚、啊啊啊、他们一定成为、啊、以色列人的绊脚石、啊、害死他们的、okay? 同样今天弟兄姐妹今日的迦南的、啊、世界如果我们跟他来认同明天 OK 就会成为我们的信件、啊、刑罚一个跟世界妥协的基督徒他以为可以找他两船、啊、我告诉你最后他只会掉在海里面淹死的神的话、啊、常常提醒我们要谨慎因为撒旦啊总是将这个世界的、啊、包装得非常的美丽可爱了、啊、我们很容易就会中计的好最后一个重点第四个重点就是神的信实应许是向上的 double H OK 啊，十四到最后三节十四节耶稣说我现在要走世人要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的身上耶稣说我现在要走了要死了 OK 他就叫每一个的以色列人你俯心自问神是信实吗神所应许赐福给你们的话有落空吗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全都实现了、啊、然后十五节他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个美地上来除灭 OK， 实际上约书亚就重复啊，那个给啊利未记二十六章、生命记的二十八章啊，神跟以色列人的约就是什么？很简单啊，你遵循啊诫命就蒙福啊，违反诫命就什么惩罚 ？OK， 神的信实应许是 double edge， 是上向的啊。这个的选择，这个的啊 choice 啊，就约书亚要留给以色列人的，你们自己选吧。到底你们要耶和华祈福，还是要他干灾祸？啊，耶和华神不是圣诞老人呐、啊，弟兄姐妹 ，OK 哈、啊，不是单单赐福的 ，OK 啊。如果你违背耶和华啊，离开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他是会使你从他所赐的美地上速灭亡。啊，我们实际上很感谢神呢。在新约啊，这就耶稣基督，我们有更美啊更好的约，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嘛啊 ，OK 啊，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旨意啊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啊，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 ，OK。保罗也在加拉太书特别提醒、我们、原来主耶稣、把我们从律法中的咒诅咒出来的，旧约如果不听话是咒诅的 ，OK？ 但是新约没有这个这一方面，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凡不照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的事而去行，就必咒诅。OK， 但是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啊，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啊。所以，因为圣经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啊。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人不一样，我们不会经历神的咒诅，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OK， 但是我们还是会经历神的什么？管教。所以如果你不住在基督里、OK， 很简单，你就不会经历在基督里的福气。所以希伯来书也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他提醒我们了，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带你们如同带儿子、还有儿子不被父亲来管教呢。所以你遇到什么的问题啊，是神管教你的 ，OK 啊，所以看到约书亚记，一方面啊，在最后他回顾摩西的吩咐啊，另外一方面他留下一个伏笔啊，在什么地下灭亡啊，实际上这个也应验了。实际上这个地下灭亡就是直到后来啊，以色列人亡国被掳。的后果啊，这个后果当然，摩西在《生命记》也提到这个可怕的后果的。OK， 你今天如果你好好的认识以色列，今天他很麻烦了。最近特别啊，中东这些国家啊，他们都乱起来了。你有没有想到啊，这个沙特阿拉伯跟啊伊朗可以啊，大家啊恢复关系啊？啊 ，OK。他们千年仇人了 ，OK。现在以色列非常的惧怕的，啊，为什么？因为今天以色列人还不信耶稣的，这是他们的啊咒诅啊 ，OK 啊，所以很明显了、啊，哎，约书亚记在二十三章的主题很清楚的 ，OK 啊，如果大家要。可以在神所应许的美地上可以长久，你的关键你要跟神的之间的关系，你一定要爱他，一定要依靠他，不要离开他，不要违背他的吩咐、不要跟从这个世界迦南的、成功的文明 这个就是约书亚最后一段话的内容重点。我们一同祷告。主，我求你的圣灵继续的跟我们来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啊，我记得两个星期前的时候 Pastor Stanley 呢就讲有关神的应许嘛，他特别介绍一首歌，我非常喜欢的，就是神未曾应许，还记得吗？这首古典的诗歌，因为它是用生命来写出来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鼓励。今天呢，我也特别请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唱一首的回应诗这首诗歌叫《永美福地》。这首诗歌讲什么？它是讲出埃及进旷野如迦南享美地。实际上这首诗歌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历程我想请敬拜小组来。